那为什么圣灵用一种的语言是一个图画的语言？那这什么意思？让我们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神要让我们这些人明白整个世界有一个走势，整个世界有个大的趋势，今天你掌握这个大的趋势就可以了，你就知道怎样为神的旨意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台湾，圣经没有提到美国，圣经没有提到今天明天后天什么事要发生，不，其实已经够了，因为圣经已经把大的趋势给我们。那因为是筹划，所以你只能看见大概，你只能看见个大的趋势。弟兄姊妹，这已经够了，已经够我们进行祷告，已经够我们等候主回来，已经够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你还要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在神定规的旨意还要更多的话，那不小心我们就走错的道路。所以让我们要记得很清，让我们要记得很清，如果神要让我们明白明天台湾怎样怎样的话，那么神的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为什么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把今天给我们，你怎么对待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今天的事没有做完，许多时候我们今天没有满足神的旨意，我们就要问神明天如何，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神如果要我们知道明天，他老早可以告诉我们，但是你准备好了没有？如果神真正的告诉我们明天我们所要发生的事，你担当得起吗？所以弟兄姊妹，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可以知道主要回来，我们可以知道大的方向，但是我们没有可能知道那些详细的，不可能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因为圣经所用的语言，特别在预言上是朦胧的语言，所以是图画的，但是这个对我们就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糊涂，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底，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知道大的方向，我们就知道怎样的等候，我们就知道怎样的祷告，这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要在凡事上引导我们，关于我们生活的细节，关于到底我们在婚姻上，在家庭上各样，你看见说圣灵已经住在我们，没有人可以越过圣灵做什么事。所以弟兄姊妹，外面有圣经，里面有圣灵，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我们应该知道怎样走这一条的道路。那我想我们今天开始前一部分，我们稍微要来看到底，根据我们要回到神的话，我们相信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当主耶稣讲的预言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站在门口，然后他说天地能够废去，我的话永远不会废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次不管什么事发生，让我们回到圣经，让我们回到神的话，我们来看到底圣经怎么形容，到底圣经怎么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来大的趋势。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特别集中在整个世界大的趋势是什么。那么圣经里面很明显已经为我们表白得很清楚，那圣经有1800多个预言，这个1800多个预言是围绕在两个焦点，好像一个椭圆一样，椭圆的每一点，它的运动的每一点是受两个焦点的支配的。那么一个呢，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主耶稣第二次来，因为这个包含了神的救恩。主耶稣第一次来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第二次来解决我们身体，叫我们身体得赎的问题。所以这样你看见才能完成他整个的救恩。那么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有许多的预言，但是很重要的是在但以理书。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有很多很多预言，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启示录。所以现在你看这两个焦点，一个是但以理书，一个是启示录，那么大概就把整个关于神对于这个世界的预言，对于教会的预言，对于以色列的预言，你看见给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整个世界大概的走势。那么今天发生了一些事，你要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许多事情的发生它不是偶然的，你看见说乃是照着那个整个的时间呢，乃是照着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往前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圣经的预言，乃是告诉我们神在将来的旨意。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一些大的方向，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看圣经，我只给大家一个大的概念。今天晚上呢，我想重点重在大家有概念，你们回去再好好的读圣经。那么讲到这个人类的历史的流程，讲到人类这个大世界大的趋势，最清楚的一个预言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那但以理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大人，这个意象谁看到的呢？这个乃是尼布加尼撒王看到的一个大的意象。然后这个大的意象呢，事实上就是一个大的预言，讲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势，最后人类往什么地方去。那么这个大人的像，他的头是金的，他的胸部呢跟臂呢是银的，他的肚腹和腰是铜的，他的腿是铁的，他的脚和脚趾头是半铁半银的，然后最后有一块石头要砸在那个脚趾头上，然后要把它砸得粉碎。这幅图画很清楚，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我们今天晚上是综合性的，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不可能去看那个细点，把那个重点告诉大家，大家回去就可以看。所以根据这个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地中海的两岸，东岸也好，西岸也好，那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将来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兴起，两个是东方，两个是西方。那今天呢，我们讲的东方，我们是讲到回教的世界，我们也讲到非回教的，像中国这样的世界，那是指着东方来说。那么西方世界呢，在我们普通的感觉里面好像是基督教的世界，那是西方的世界。但是我们要知道，根据圣经，这个地中海的两岸，就是东岸和西岸，这个东边最早有两个帝国兴起，一个是巴比伦帝国，一个呢是一个呢是波斯大帝国。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伊拉克的前身就是巴比伦，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在根据但以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实在是预言了，但现在我们回过头看已经变成历史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就做回往前，就做这个但以理往前看的时候，他看见有个金头，那就是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有银胸，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是第三个国，就是希腊大帝国。圣经明讲很清楚的，这个明这个明明告诉我们是哪个帝国要起来的，这个是个很稀奇的预言。然后第四个乃是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普通所领会的罗马帝国。所以就告诉，那么果然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你看见，在巴比伦大帝国亡了以后，那么就是波斯，波斯亡了以后就是希腊，希腊亡了以后就是罗马。那现在有个问题，你如果读西洋历史，你都知道巴比伦帝国老早老早就有了，根本不是从这个尼布加尼撒来的，那他怎么是金头呢？所以你有第二个预言，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预言，那告诉我们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现在呢，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四个大的帝国。那么你如果第二章给我们看，就是面子，金银铜铁，金碧辉煌，这是世界的面子。如果你要知道世界的理智的话，你要看它里面的信息。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海中在从这个有四只兽从海里上来。所以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巴比伦王是金头呢？因为他就是狮子所告诉我们，狮子完了就是熊，熊完了就是豹，豹完了以后就是不知名的野兽。所以你看见这两幅图画是遥遥相对。那么现在给我们看见说，那为什么狮子从海里上来呢？现在我们才明白，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帝国虽然创国了许久，但是呢是到了尼布加尼撒王的时候，他的影响力还到地中海，所以圣经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同样的，波斯有很长远的历史，乃是等到古列将军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的影响力才到地中海，所以呢你看是从海里上来。那么大家也许说，也许知道说，这个罗马跟希腊当然从海里过来，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图画是告诉我们，有一部图画就是从狮子的口里，羊就被挪到熊的口里，熊的口里就挪到豹的口里。所以这一幅图画是一个弗罗但以理所看见的图画，在他的感觉里面，以色列就像那只羊一样，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虽然罗马跟这个希腊帝国是从很老早就到了地，根本就在地中海附近嘛，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什么时候他们的势力达到了以色列，达到了你的定村的以色列，从那个时候开始，现在你很清楚，亚历山大，还有呢就是奥古斯都。虽然罗马皇帝很多的，但是很明显是奥古斯都，这四个名字通通在圣经里，所以我们知道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大人的像就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么当然是最上面的是最早的，最下面的就是慢慢的越来越靠近最后，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那就是末日来到，那个石头在圣经里面乃是指的主耶稣来说的，所以等到他回来的时候，然后就要结束整个的局面，人类历史就到了最后。所以大家请回去看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四章，你会发现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就个历史来看很清楚，就是巴比伦，然后呢波斯大帝国，然后呢是巴比，然后呢是希腊大帝国，然后呢是罗马大帝国。不过在这里读圣经，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要需要接受一点的矫正。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四个大的帝国，讲到巴比伦、波斯跟希腊，圣经明讲，明讲就是哪个帝国哪个帝国，但是第四个圣经没有说。而你讲的第四只兽的兽，圣经说是不知名的兽，你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兽，你不能说它是豹，你也不能说狮子，不能，但是个不知名的很凶猛的兽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相信当读圣经的人把它应用在罗马帝国，这是没有错，因为特别从应验的角度去看，它的确是应验在罗马帝国。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圣经很多地方它不说，它 silent，什么地方他不说，有他很重要的意思在那里。那意思是说，今天事实上这个第四个帝国或者第四只兽应该是比罗马帝国要大一点点的。那现在我们要从历史回过头去看，到底这个预言怎么应验，那我们今天到底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半脚半泥，是不是在脚的部分，还是到了脚趾头的部分，那慢慢的我们就往前了。但是首先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就这两条腿的问题。这两条腿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东罗马帝，就是罗马帝国。那大家都知道到了287年，那个皇帝，罗马皇帝叫戴克利先，他呢就把多瑙河下游以东的50个省，那么把它分成东罗马帝国，然后另外一方面以西的就是所谓西罗马帝国。所以你看见人刚好有两条腿。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你回去读圣经，你要和历史来对比，西洋史来对比的话，你会发现一点困难。那困难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这个西罗马帝国，这个随便你说，你说都左脚右脚都可以，看你怎么看，看你是对着我呢，还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条腿，一个代表东罗马帝国，一个代表西罗马帝国。那西罗马帝国呢，在主后476年已经亡在日耳曼的手里。那么过了1000年以后，这个东罗马帝国在1453年呢就亡在土耳其的手里。那大家看，那么现在你发现吗？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西罗马所代表的这只脚，那比东罗马所代表的这只脚短的很多。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尼布加利撒所看见的是大人的像站立在那里的，所以这个两个腿是一样长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经的应验是怎么应验？因为如果是一样长的话，换句话说，到时候东罗马和西罗马是同时结束的。那现在问我们要问说，到底是不是这样？果然不错。我们知道说，后来到了这个主后八百年的时候，你知道教皇呢就封查理曼为罗马大帝，那么那就是所谓神圣罗马帝国，他们的皇帝的封号叫做凯撒，就是罗马凯撒的封号。所以很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所谓的德意志大帝国就承续了那个西罗马帝国。那现在我们要问，最后的皇帝是哪一个？最后的皇帝呢，是德意志大帝，是威廉二世。什么时候他刚好结束他的位置的？1917年，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清楚的。 那么这个东罗马帝国呢，我们知道是1453亡给土耳其，但是1547年的时候，你叫帝俄撒皇帝兴起，